位听众，今天是八月十三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机场星期二八月十三日恢复运作。香港机场管理局取消了星期一下午尚未进行登机的所有航班。星期二一早，机场有大量的旅客仍然在柜台前办理手续。旅客对香港机场星期一发生的事情持理解态度，但对于机场关闭表示不满。来自南非的 Kerry 告诉记者：“我再也不会来香港了。”来自斯洛伐克的 Christina 说：“希望事情得到解决，旅客都能安全回家。”星期一，数以千计的香港示威者在机场聚集，造成大批航班取消或延误。法新社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星期二上午，仍然有数百架次航班被取消。报道说，这是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以来，示威者连续2个多月的示威，机场利用率最低的一次。示威者上街，对北京、对香港的管制构成最大的挑战。香港反送中示威群众星期一上街抗议，主要是因为周末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女士眼睛被打失明。视频显示，警察在对地铁站近距离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政策规定，如果已经在美国的移民使用医疗补助、食品券或住房援助等公共福利，他们将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代理局长肯·库奇内利宣布，公共负担不予受理的规定将鼓励那些寻求来美国或留在美国的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新政策将于2019年10月15日生效。根据规定，公共负担 （public charge） 是指在任何36个月内领取一项或多项指定公共福利超过12个月的人，在一个月内领取两种不同的福利，计算为2个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一表示，他非常担心香港发生的事情，并敦促中国当局妥善处理香港的抗议活动。特鲁多说：“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局势，我们看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看到地方当局听取中国公民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担忧，听取中国公民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担忧。”特鲁多在多伦多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呼吁和平、秩序、对话。”他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并谨慎对待在香港有着合理关切的人们。在过去的2个月里，反政府的抗议席卷了香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星期一表示，香港激进示威者屡次使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香港民众抗议示威持续在香港多个地方遍地开花，香港警察的暴力力度同时明显增加，部分驱赶和拘捕抗议群众的做法也受到外界的质疑。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在推特上称，香港的情况全世界都在看。他说，正当北京试图侵蚀香港自由和自治的时候，香港人民勇敢地在对抗中国共产党。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增加稀土开发和生产，以确保西方国家的稀土供应，防范中国把控稀土出口作为贸易战的武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B-R-I-N-G and head, H-E-A-D. 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是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是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他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他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他意识到他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他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他，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Huh? 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So, 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 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l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 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
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 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 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Kevin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啊，难不倒我。On sale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Kevin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full price，原价出售。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 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那个男朋友真奇怪。没错。不过Kat，我有个馊主意。
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nna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李杰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 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五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五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五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 a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two.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
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的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o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Ah, don't worry. I'm not gonna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 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地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ongchen.
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o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 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Wow, 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Oh,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h,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机场星期二8月13日恢复运作，香港机场管理局取消了星期一下午尚未进行登机的所有航班。星期二一早，机场有大量的旅客等候在柜台前办理手续。旅客对香港机场星期一发生的事情持理解态度，但对机场关闭表示不满。星期一，数以千计的香港示威者在机场聚集，造成大批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星期二上午，仍然有数百架次航班取消。报道说，这是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以来，示威者连续两个多月的示威，机场利用率最低的一次。示威者上街，对北京、对香港的管制构成最大的挑战。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星期一上街抗议，主要是因为周末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女士的眼睛被打爆失明。视频显示，警察在地铁站近距离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不过，北京方面对香港的抗议示威场面日益愤怒不满，指责香港的暴力冲突是恐怖主义。官方媒体星期一说，在香港临近的一个中国城市，集中了大批武装警察、装甲车和运兵车。不过，星期二一早，香港机场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恢复，对立还没有消除，因为有许多晚点或延误的飞机航班需要恢复，而且示威者还号召星期二下午继续举行抗议集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一表示，他非常担心香港发生的事情，并敦促中国当局妥善处理香港的抗议活动。特鲁多说，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局势，我们看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看到地方当局听取中国公民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担忧。特鲁多在多伦多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呼吁和平、秩序、对话。他还呼吁中国尊重并谨慎对待在香港有着合理关切的人们。香港民众示威抗议持续在香港多个地方遍地开花。香港警察的暴力镇压度，香港警察的镇压力度也明显增强。部分驱赶和拘捕抗议民众的做法也受到外界的质疑。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推特上称，香港的情况全世界都在看。他说，正当北京试图侵蚀香港的自由和自治的时候，香港人民勇敢地对抗中国共产党。他说，任何暴力镇压的情况都是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增加稀土开发和生产，以确保西方国家的稀土供应，防范中国把控制稀土出口作为贸易战的武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8月12日表示，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丰富，可以确保对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西方盟友的科技金属供应。他说，澳大利亚拥有至少 40% 的已知科技金属的矿藏储备，不管是锂、钴、镍、石墨，还是我们当今科技和今日生活方式所依赖的大部分稀土资源。他说，澳大利亚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一样，国防军备制造都离不开以上这些稀土资源。他说，我们的很多国防装备与国防能力其实都在生产中使用稀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政策规定，如果已经在美国的移民使用医疗补助、食品券或住房援助等公共福利，他们将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代理局长肯·库奇内利宣布，公共负担不予受理的规定将鼓励那些寻求美国来将鼓励那些来美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官媒和香港亲中媒体继续深挖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观察者网援引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伊朱莉7月6号傍晚会见学运领袖黄之锋等四人之前呢，还在中午见了被内定为乱港四人帮中的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及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大公报因此就公布了伊朱莉的个人资料，引发美中两国一场激烈的外交论战。美中在香港问题上的交锋激烈升温，到底中国是流氓政权还是美国为强盗逻辑？北京将香港抗争定性为颜色革命，那么美国真的是幕后策划者吗？中共一再强调香港问题有外国势力介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香港风云突变，今天这个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呢，在记者会上宣布，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来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了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那么外界就认为呢，恐怖主义苗头的这个定性呢是非常严重的，也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对香港抗争的这个最新定性？那么这种定性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吗？
这种定性当然不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了。在我看来，事实上这是当局自己的节目预告，就像他当局会派人黑衣蒙面冒充抗议者一样，当局自己可能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然后再以反恐的名义收紧港人的自由空间。等到后来真相大白，人们终于查清楚了恐怖分子是假装的，可是已经晚了。到那个时候，当局的他想达到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那我们也注意到，不久前当局抓捕了香港民主党的领袖，据说还搜查出枪支和炸药。另外在网络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人，一些抗议者，我想其中有真的抗议者，也可能有假的抗议者，在那主张要升级，主张要以暴制暴，这些都可以被当局很容易拿来做铺垫。那以香港目前这种情况，像这种抗争，因为它的是完全是无组织无领导，另外呢很多参与者又是完全是蒙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派些人进来冒充抗议者做一些事情是非常容易的，技术上根本不困难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其实当局说这种话那在今后真的香港出现了所谓暴力恐怖袭击，我想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而且我们事先就应该估计到这十之八九就是当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当局现在这个港澳办的讲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
那么胡先生认为呢，是中共自己的一个节目预告，这就预示着香港的局势将是非常严重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北京要给香港抗争运动加上如此严重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这种定性会如何影响香港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
嗯，
而且呢，我百度百科也查了，这个维基百科也查了，啊，那么百度百科说的就是，恐怖主义就是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啊，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众安全、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主张和行为。
嗯，
这个维基百科是说，指一种会造成其所有者做出为了达到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而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括弧是平民）或将他们的安危置之不理，有意制造恐慌的暴力行为之思想。我觉得好像这个港澳办说这个有点像说他们自己，就是至少是说香港当局自己。因为现在恐怖主义的主要袭击对象是指非战斗人员或者平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这些武装全部武装的警员过度的使用暴力，刚才已经列举了这么多，然后这个使这个平民受伤，这个也是大家从录像里都能看到的事情。
嗯，
这个谁也推不掉。然后再有你说像这种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我想这就是恐怖主义啊。至于说是什么人干的上次我就说了，你说这个污损这个污染国徽的，什么把国旗丢到海里的，这些蒙面人你到底是抓到了没有啊？如果抓到了，这到底是哪儿的人？现在这些人身份都不明啊，到底是所谓你们的人还是香港当地的人啊，或者香港的示威者？然后还有就是说像记者问警察，你的这个委任状，就你身上那个警员的标志是什么啊，这个答不上来啊，拒绝回答，然后还反过来威胁记者，这些都是我们从视频里看到的。
嗯，
我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啊，就是到底是谁在搞恐怖主义。
嗯，
我们要思考。
我们看到香港局势呢在急剧的升温，美中在香港问题上这个交锋呢也在不断的升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共是流氓政权，而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针锋相对，指责美国是强盗逻辑和霸权思维。那么外界注意到美中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交锋在急剧升温，用词激烈也为近年来之罕见。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美国用流氓政权来称呼中共？您觉得这种指称合适吗？
我认为这种指称是合适的。就在这个中国也参与缔结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里头，那规定的很清楚啊，保护外交官和他的家人的安全，这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的起码的责任。哪怕两国打起仗来，他也要这么做。嗯，而这次正就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的，我不认为泄露美国的这个外交官的个人资料和图片，包括他们未成年子女的一些名字等等，这是正式抗议，这是流氓政权所为，不是负责任政国家的应该的行为啊。因为按照维也纳这个公约，这个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在不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随时对别国的外交官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或者说他做出了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事情，把他驱逐。嗯，一个政府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不能用披露别人的私人的信息，甚至他的未成年子女的信息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换言之，就是说你，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得很清楚啊。嗯，按照这个维也纳公约，你中国政府你哪怕就是下令驱逐这个人，那至少还是符合公约的他公约的规定的。而你现在这种做法，那实在是下三滥，实在是个流氓行径。而一个政府做出这种事情，那当然就是个流氓政权，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一般来说，披露别人的隐私，这都是错误的。可是这次中国的做法呢不一样，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披露别人的隐私，他是对一个外交官的他们的安全的一种侵犯，是所以性质是不一样的，他是违反公然的违反这个维也纳这个公约，所以这点呢，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指责完全是正确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其实中国外交部、中共当局非常懂得这一点。那我们注意到华春莹的辩解，他辩解就一条，他就说这是媒体干的，不是政府干的。说你们美国把媒体干的事儿赖在我们政府头上，这就是所谓强盗思维、强盗逻辑、这个霸权思维。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争议的话，那么唯一的争议之点就是香港这个大公报到底是不是中共的工具。如果它是中共的工具，那么美国的所有指责就是完全站得住脚。如果它不是中共的工具，那就另当别论。那显然美国国务院是认定大公报就是中共的工具，而我相信大多数人也都可以这么认定。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
那么继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指责美国是强盗逻辑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反思自身的言行，不应拿媒体报道说事，借此攻击指责别国政府，更不应该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企图以此掩盖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事实。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在香港抗争的敏感时刻会见反对派人士的这样一个做法？伊朱莉，他是的确在干预中国内政吗？
这个伊朱莉这一天啊，他会见了好几方的人，既有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民主派人士，也有这个建制派人士，也有企业界的人士，然后呢也有这个学生领袖。那等于说呢，他是把这个香港有关的各方他都见了。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就是如果他见了那个北京这一派，拥护北京这一派的人，那是不是也是干涉香港内政？这个道理就是你不能说见了反对派人士就是干涉内政，见了这个建制派人士就不是干涉内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按这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这个领事官员的职责是什么？1、2、3、4、5，这个大家其实查一查都很清楚。头一条就是促进派驻国与驻在国关系的发展，增进相互了解。那他要不要？他如果不见这些人，他能不能够这个增进相互了解？那据我所知，就是说，这个外交官在这个驻在国，见各派的人士，这个是各国的通例，都是这样的。这个中国的外交官未必就不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接触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这样这个说，有时候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我也参加过这个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大使馆的一些活动，那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个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我们干涉什么事儿了？当然你也可以扣这样的帽子。但是我觉得你得拿出事实来，你不能光说你跟他见面了就是干涉内政，你得举出来他们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这才是铁证。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只说有这么一个现象，他见了某一派别的人他就是干涉内政，那人家说那我还见了这个拥护你们的人，那我是不是这个你这个标准怎么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推敲，这个说法我觉得不能够说服人。谢谢。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和香港的亲中媒体近日呢，都在深挖外国势力介入和乱港的幕后黑手。 据香港文汇报最近报道呢，说上个星期这个伊朱莉她在会晤黄之锋等年轻人之前，还会晤了被中共内定为乱港四人帮中的这个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因此呢，这里边就有这个煽动策划的这样一个嫌疑。对此，《人民日报》警告美国说，中国早已不是1842年的中国，香港呢是中国的香港，不容外部势力染指。我来请教胡先生，香港这个抗争运动，真如中共所说，是美国人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吗？
香港的抗争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你想想看，100万人、200万人走上香港人走上街头，这哪里是外国人能够策划得了的呢？你中共在香港有那么大的势力，中共也策划了几次这个反游行、反集会，结果参加的人数和100万人、200万人的那种抗议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说明一个运动要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啊，就连你自己政府自己都做不到，何况一个外国政府、一个外国人，那绝对是做不到的事情。要说什么《人民日报》说的中国不是1842年的中国，其实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发生很多事情，由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各种其他的外国出于这种或那种的理念或者目的，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介入的情况。但是要说哪一个外国真正是成幕后黑手啊，操控了中国的什么组织、什么活动，那就只有苏联共产党，他所操纵控制的就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这里说不是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不是1842年的中国，那你就该说今天的中国不是1921年的中国。那我们都知道，当年中共成立的之初，包括他们领导人的选，那个由谁来担任领导人，这都要苏联需要第三国际的认可，以包括他们这些大政方针都要由第三国际来那个指定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再谈到这次香港的事件，那香港的事件我们看到一个最明显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这种自发性，甚至于它都没有所谓无大台、没有组织、没有核心，这也使得这个所谓外部势力他想操纵他都操纵不了，就像我们不久前我们上两次在节目里头也谈到嘛，你像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戴亚门教授，他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那个刊物《民主》期刊的主编。我们都知道，中共当局在指责美国势力影响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NED， 也就是提到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它本来就这么一个公开的组织，它的活动我们都可以从公开的这个网站呐、和公开的这个发布的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它对中国的。包括对中国国内的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些帮助，那这些情况其实中国政府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政府他过去，在过去他并没有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来做文章，只是最近啊，那么特别是香港这个抗争运动起来之后，他常常是会把这个 NED 作为他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但是我们看到戴亚门教授就是 NED 他旗下刊物的主编。那么他在不久前接受《纽约时报》发表他的访谈中间，对香港的这个运动还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主张，那个香港应该港人应该宣布这个抗争的胜利，应该准备一些更长远的计划，而且对运动的激进化和一些少数人这种暴力倾向表示的担忧等等，那可是我们看到，那后来香港的港人的运动这些情况，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那这点当然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那香港的运动是自发的，不是美国人在那儿指挥的，不是 NED 在那儿操纵、在操控的。话说回来，要真的这个美国、英国这些国际社会能够操控，我看到好了呢，问题是确实它就是自发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从任何角度来讲。那么指控这个中共当局指责这个美国策划的大阴谋，这点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要求美国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我们看看美国方面是怎么表示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介入的说法很荒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也说，我们坚决否认外国势力是抗议活动幕后黑手的这样一个指控，认为数百万人站起来支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是受了操纵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说法？中共指控美国是乱港幕后的黑手，他有什么证据？他的证据能不能让人信服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要看就是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游行是怎么起来的。
嗯，
实际上这个自从香港回归以来，中共对上这个香港的这个治理其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其中远的不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啊，那个时候呢，他是否决了关于香港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的这个方案。这个特首和立法会议员这个普选，这个本来是写进了基本法的。
嗯。
啊，那么他当时否定的，实际上大概理由就是说这个时机还不到，但是呢，提出了香港推行普选的一个时间表，就是到2017年，也就是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的10年以后，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然后行政长官普选产生以后，立法会也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嗯，
啊，这等于是北京自己承诺的一个时间表，但这个时间表后来被北京自己给推翻掉了。啊，他提了各种刁难的条件，使得这个方案没有办法实行。他认为这个办，如果实行了普选，好像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控制香港。啊，这个呢，完全是他们国内的一种思维。
嗯，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一定要当妈，你们一定不能自治，就是这个概念。那再说就是美国方面到底干嘛了？我看到上周三，美国政府提高了美国公民前往香港旅行的警告级别。啊，这个国务院说什么呢？说这个赴港旅行，就敦促美国公民，由于香港社会不稳，要格外小心，并警告旅行中要避免示威活动，并且如果意想不到的身处大型集会或抗议，要谨慎行事。
嗯，
啊，从这个态度来看，美国实际上不愿意卷入，就是至少不愿意美国公民卷入这样的事件。啊，这个川普总统啊也还说过，说这个是中国人自个儿的事儿，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表达他们的不满，认为这个我看推特上有些这个朋友说这美国人啊好像不够意思。我的观点就是，中国人要争取民主啊，就得靠中国人自己，这个美国人这个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啊，他可能会同情你，但是呢，他未必会给你非常实质的支持。
嗯，
你要想要民主、要自由，就得靠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事情。
嗯，
所以从这个事儿来看，这个中共指控美国是乱港的幕后黑手，我还是这句话，你拿出证据来。
嗯，
你不能是凭见面凭几张照片就说一定是美国干涉了。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定性恐怖主义苗头，北京为镇压香港埋伏笔。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